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 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我来读。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阿们。目前保罗在租来的罗马郊区廉价的仓库里被软禁了2年。 在那个廉价仓库里来找保罗的人络绎不绝，保罗都接待了他们，并且向他们传达了神的国，也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知道使徒行传落下帷幕为止，甚至直到在这世上生命的尽头。 也正如使徒行传20章24节所阐明的，为了尽力完成主的仆人和见证人的使命，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使徒行传最后的章，最后的经节当中，21节，使徒行传如此落下了帷幕，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记载使徒行传的路加在记录使徒行传最后一段的时候，这里有特别强调的两个单词，第一个词是放胆。关于路加为何在使徒行传最后一句里强调放胆， 也就是说，为了将耳朵所听到的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听到，为何需要大胆的勇气和信仰，我们在上一次讲到当中已经分享过了。路加在使徒行传的最后那段里面强调的第二个单词是副词，没有人禁止。 共有28章组成的使徒行传，以保罗强调放胆的传讲福音为落幕。韩语圣经翻译为没有人禁止的希腊语副词是 akolintos， 意思是毫无妨碍、自由的、顺畅的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两个词的强调点也是两个。 首先强调着保罗到最后一刻都一贯保持着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的姿态。此时的保罗处于人生的晚年，受到伴随他一生的疾病的折磨，并且是向皇帝上诉的，为决犯的身份，在罗马郊区廉价的仓库里被软禁了2年。他的一只手用铁链 与守护他的罗马军人的手腕绑在一起。保罗所处的情形不适合不断接待来访者和向他们传讲神的国和福音。保罗的处境是所有 面对人生末年的所有的人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的情况，正如诗篇119篇165节当中所说的，任何恶劣条件对保罗来说都不能成为绊脚石。与围绕自己的恶劣条件相比，在大马色途中 把自己用镊子加出来的神的恩典实在是过大，并且自己越是软弱，那神的旨意、神的设立 越更加强大的神秘的成就者。因此保罗虽然面临着最糟糕的情况，但是直到使徒行传尘埃落定的最后一刻，放胆传讲了福音，放胆的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等记录下来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时候。使徒行传最后的句子里面的副词放胆的，也就是说中文圣经当中是没有人禁止，也就是说明着强调神的话语及福音的本质。神的话本来就是没有障碍的，请看汉江，滔滔不绝的汉江是没有停滞的，是没有谁可以拦阻的，因为汉江不是被困或者被堵的湖水，而是水流不停止的活生生的河。因此发源于江原道的汉江流到西海，总共有4817公里，滔滔不绝的蜿蜒曲折的流着，足足有34473平方公里的地区毫无阻挡的渗透着这块土地，给不计其数的人们提供着生命的水。这多亏了活跃的汉江。在这个巨大的宇宙万物当中，连不到尘埃般大小的汉江也如此没有拦阻的话，更何况作为生命的根源，神的话语，也作为生命本身，神的话语还有什么可以拦阻的呢？作为话语的神，在黑暗和混沌当中，用自己的话语放胆地创造了天地。他的话语是为了拯救人类，以肉身毫无阻碍地融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也就是圣子神耶稣。耶稣为了代替人的罪驾，毫无拦阻的成了十字架死亡的祭物，到了第三天毫无拦阻的打破了死亡的权柄，成为人类永远生命的救主。何止于此，神的话语在如同漆黑的黑夜当中也告诉他的子女们当走的路。那么神的话语也就如同人生使用说明书。那么如此，作为生命本身的神，神的话语，神的福音，本质上是无法拦阻的。人生末年的保罗，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毫无拦阻的传讲神的话，并且记录神的话，不是因为自己本身伟大的英雄，自己是伟大的英雄，或者是他具有超能力，而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人生都投入到神和神的话语当中，所以说他是毫无拦阻的。记录《使徒行传》的洛加在《使徒行传》最后录下帷幕的时候，最终想要强调的也就是这一点。保罗虽然在经文之后暂时被释放，但是因为公元64年放火的罗马大火灾所引起的尼禄皇帝迫害基督徒，再次入狱。保罗在监狱里写下了最后的书信《提摩太后书》，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保罗后来公开的被斩刑了，结束了他在世上的生命。就连恐怖的斩刑，对想要以主的仆人和见证人来结束生命的保罗来说，也不能成为绊脚石。记录《使徒行传》的路加，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开始，把《使徒行传》的焦点对准了保罗。因此 路加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以斩首的形式结束保罗最后的生命，但是路加并没有记录使徒行传二十九章，并没有以描述保罗的斩首行的内容记录在使徒行传的后面部分。如果我们是路加，我们为了传达保罗身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是如何最后壮烈的牺牲，我们一定会记录使徒行传二十九章来描写使徒保罗的斩首行的整个过程。但是路加并没有这样做。路加之所以把使徒行传的焦点并没有放在保罗的身上，而是因为只比使徒行传是为了证明三位一体的神如何把使徒保罗作为工具毫无拦阻地展现在救赎的历史当中，体现出了神的恩典和旨意。路加通过在各种恶劣条件当中毫无拦阻地传讲神的话语的保罗，见证了神无人可以拦阻的救赎事工，以此结束使徒行传。那么理由也就在于此，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比毫无拦阻的神的话语与毫无拦阻的神的能力、毫无拦阻的神的爱、毫无拦阻的神的恩典，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所以说路加并没有记录使徒保罗的斩首行整个过程，并没有以保罗作为装饰使徒行传的末尾，并没有以使徒保罗来美化他，美化他的英雄形象。在人间，使徒保罗被斩首的刑罚被视为是一伟大的殉道，但从神给保罗毫无拦阻的恩典来看，保罗他所接受的斩首的刑罚只是回应神的恩典的日常生活。从今天的经文之后提到了接受被斩首的刑罚为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保罗的日常生活。他被斩首在当时的时代状况当中，作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应该是经历的日常生活，因此路加并没有额外的记录保罗生活的使徒行传二十九章，这也就是使徒行传的结论。如果我们领悟并且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予了我们毫无拦阻的救赎的恩典，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我们各自的日常生活来续写使徒行传二十九章。今天是感谢神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给予我们恩典的感谢主日。基督徒的感恩并不基于相对的条件，基督徒的感恩是对于以十字架上的宝血毫无拦阻的救赎自己的神恩典所献上的绝对的感恩。所以基督徒不管处在任何的条件和状况当中，都要感谢神毫无拦阻的给予恩典的，是属于神的人。因为超越我们的思想的神也会通过我们的失败，通过我们的贫穷，通过疾病，通过我们的痛苦，为我们毫无拦阻的神在动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感谢神的这份毫无拦阻的恩典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物，能给创造主这位神献上最好的感谢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通过保罗获得，可以通过因着主被斩首的使徒保罗， 他的日常生活可以得到答案。保罗通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样的劝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能向救赎我们的神献上的最好的礼物是属灵的礼拜，就是把我们的身体作为神所喜悦的圣洁的活祭而献上。在以前的旧约时代，人们用一些牲畜作为祭物献给神，杀了牲畜之后，把血和肉作为祭物献上。但是虽然把牲畜作为祭物献上，但现在祭坛上的祭物是已经没有生命的了，是死的牲畜的血和肉，因此那个祭物不能再说成是活祭。但是耶稣为了代替我们的罪，他作为一个活的祭物，毫无拦阻的，毫无顾忌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成了真正的活祭。因为呢，他那毫无顾忌的十字架的恩典使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并且得救了。所以我们也应当把自己作为感谢的活祭，毫无顾忌的献给三位一体的神。这就是毫无顾忌的神的恩典。用我们教会的用语来说明，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要成就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并且借用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所传达的结论来表达的话，用我们日常的生活毫无拦阻的续写我们各自的《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路加在抄纸上用墨记录的《使徒行传》，明明在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一节结束了，但是那不是意味着一切终结的结束。正如我们前面所看的，是一个向着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敞开的一条路。也就是说，《使徒行传》结尾的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是我们用各自的生活开始续写我们各自的《使徒行传》二十九章的出发点。如果疾病缠身的人生末年的保罗，为了主毫无拦阻的承受砍头的刑罚，以这样的日常生活续写了自己的《使徒行传》二十九章，那么在为了主用我们的日常生活续写我们各自的《使徒行传》二十九章的我们面前，又有什么可以拦阻的呢？如果我们有了喜事，那么就用喜悦来记录《使徒行传》二十九章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有了悲伤的事情，就用悲伤来续写《使徒行传》二十九章；如果富有，就用经济上比较有余的日常生活续写《使徒行传》二十九章；如果贫穷，就用缺乏的日常生活续写《使徒行传》二十九章；如果成功了，就用成功的日常生活续写《使徒行传》二十九章；如果失败了，就用失败的日常生活续写《使徒行传》二十九章；如果健康，就用健康的日常生活续写《使徒行传》二十九章；而如果生病了，就用病痛中的日常生活续写《使徒行传》二十九章；如果年轻，就用年轻的日常生活续写《使徒行传》二十九章；如果老了，就用老人的日常生活 续写《使徒行传》29章。主通过我们这样毫无拦阻的续写我们各自的《使徒行传》29章，主在这个时代当中要成就毫无拦阻的事工，又有多么耀眼呢？这就是在经历13年4个月的《使徒行传》的历程当中，最后的一个主日，同时也是感恩主日的今天，主给予我们的毫无拦阻的恩典的信息。很感谢，今天是我离开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一天。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叫西门的人，有个叫西面的人，他接受了圣灵的指示，在他亲眼看见降临在世上的弥赛亚之前，他不会死。因此，西面在他的一生当中，都在要认出谁是弥赛亚的属灵的负担感当中生活。在那种属灵的负担感当中，每一天的生活应该是紧张的延续。有一天，他去圣殿的时候，看见了刚好行洁净礼，抱在母亲玛利亚怀中进入圣殿的婴孩耶稣。在那个瞬间，西面在圣灵的光照下，一眼就认出了那婴孩就是降临在地上的弥赛亚。那一瞬间，他想，他怀里抱着婴孩耶稣，他祷告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西面因此向神献上了感谢祷告，这是感谢神的恩典，将自己从属灵的负担感中，也就是在见到弥赛亚之前就不能死的属灵的负担感当中得了释放。现在我的心情和西面的心情一模一样，韩国教会的保守和进步相融合而建成的百周年纪念教会财团，创立在百周年纪念教会，从一开始不是这个地区的教会，而是被赋予了为韩国教会承担墓园守护者和铺路人的使命的教会。百周年纪念财团融合第一代和第二代理事长韩景植牧师的保守信仰和江元龙的进步信仰，并且面对各种挑战担当墓园守护者和铺路人的使命。对我来讲并非易事，对在所有方面都不足的我来讲是巨大无比的属灵负担，但是神在今天把我从那巨大的属灵负担感当中平安地释放了。在过去的13年4个月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是靠着我的能力能够做到的，缺乏智慧和能力的我连身体也不健康。在13年4个月当中，2年多的时间里，因为与癌症的搏斗无法专心于牧会。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看到的、享有的百周年纪念教会，都是时时毫无拦阻的神赐予恩典的作品。而且现在神在平安当中释放了我，迎接感恩主日，我不得不向着释放我的神，用我的全心向神献上感谢，同时也感谢直到今天成为百周年纪念教会的手和脚的教友们，特别深深的感谢那些无名献身的无数的服侍者。请谅解我暂时要提及我的妻子，因为续任的4人共同主任牧师体制要很好的稳定下来，为了不成为后续者的绊脚石， 向教友们发布了公告，也就是在六月第三个主日，我宣告了将要提前七个月退职。那个时候离退职还有五个月的时间，在那五个月当中，一一的见每个教友告别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五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教会355个教区和74个服事组成员一一的见面，一一的见到他们，是实在是极其不足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任意的要见特定的教区或者服事组的组员的话，那么其他教友们肯定会陷入试探当中。因此我们夫妇决定，如果有教区或者服事组要服事的小组邀请我们见面，尽力抽出时间回应他们的邀请，也这样做了。每当去的时候，我的妻子给参加聚会的所有服事者准备了礼物。妻子说，理由是这样的：当我们教会初创的时候，牧会者只有牧师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两个月之后，虽然有全职牧师陆续加入进来，但光服事每周增加的教友时间也都不够用。刚刚成立的教会的服事小组的基础稳固下来也需要不少时间。因此在我们教会创立初期，杨花金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有重要的事情的现场，都由我的妻子代替我去了。最多的时候一天被叫去了九次，但是13年零4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到了如今，百周年纪念教会正式的文件当中，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见到正爱珠三个字。所以妻子说，他比谁都知道在教会各处无名的为教会献身的无数服事者的宝贵的心。为了向那宝贵的心、宝贵的心灵们表示感谢，给邀请我们的每一个服事者准备了礼物。百周年纪念教会如果没有名字没记录在正式，如果没有这些无名的服事者，没有记录在正式文书上的这些服事者的话，恐怕没有今天的百周年纪念教会。是教会成为教会的是无名的服事者和看不见的那些底子的现身。我低头向13年零4个月期间付出辛苦的无名的服事者们和看不见的底子们表示感谢。虽然百周年纪念教会的正式的文件上并没有提及大家的名字，正如以赛亚书49章16节，大家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刻在神的手掌上，神已经看到了大家宝贵的献身。神毫无拦阻的知道大家的献身，并且知道大家。当大家作为个人站在神面前的那一天，神所应许的赏赐定会使大家永远得荣耀。人们不知道我们各自的名字，可是神分别知道我们各自的名字，并且分别的看着我们的。对于神的恩典，我们有多么感谢啊！真的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很多人好奇，今天在百周年纪念教会退职的我，从明天开始要过何种生活？13年零4个月之前，如果我生活的家旁边没有建立百周年纪念教会，或者是即使建立起来，如果是与我无关的教会， 我当时在那里已经生活了20年，有孩子们出生成长，可能就会继续生活在杨花津，那我的生活也就会在杨花津结束。然而在意料之外，我成了建立在杨花津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么退职之后，我就不能在杨花津继续生活了。退职之后，如果我不离开杨花津，那我只能成为后任牧师的绊脚石。因此在教会成立之后，我们夫妇就打算在退职后到农村去生活。韩半岛任何地方，只要是每平方米10万元的土地，都想要在那里度过余生。之所以特定为每平米10万元，是因为这个程度才符合我们夫妻的情况。但是虽然是农村，可以盖房子的村子，每平米10万的土地，在不动产热潮高涨的韩半岛找寻还是很难的，是一定要由神给予特定的土地才能够达到的事情。我们夫妇拜托了几位与地方有关的人，如果有每平米10万元的土地，让他们给我们介绍。经过了几年，也没有遇见每平米10万元的土地。虽然曾经有人说过全罗道和庆尚道有土地，但是真正要买的时候，那土地就涨价了。这样的地不是神为我们夫妻所选定的。2013年，我癌症手术住院的时候，曾经是我们教会的信徒搬家到庆尚南道居仓的教友联系了我的妻子，说居仓郡熊阳面有一块每平米10万元的土地，是在半山腰的村庄。那个地的主人虽然知道买地的人是首尔人，也没有提价。那地就是神为我们夫妻选定的土地。我们夫妇因为没有攒钱，孩子们给买了那块土地，然后从去年开始贷款在那里开始盖房子。由于没有遇到好的地方建筑业主，工程当中工程款被吞吃，在受了困扰之后勉强完工，也搬了家，都结束了。开始的时候我本打算盖两个15平米的集装箱合在一起的家，一个作为建筑家的教友奉献了他的才干，给设计了建筑图，建成了与起初无法比较的漂亮的房屋。今天4部礼拜结束后，打算下乡回到农村的家。我们夫妇从明天开始，在神为我们夫妇选定的村庄，开始我们夫妇的《使徒行传》29章的日常生活。这样开始新的日常生活。那个村庄大概有40家，约80名居民，都是代代过着种庄稼、收起成果的这样的农庄的农耕生活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要伸着手出生在世上。如果没有人接受，一出生可能就死了。所有人离世的时候，也要借着他人的手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死在没有什么往来的陌生的大街上，就要借着他人的手被埋葬或者火葬。如此，所有的人欠着别人的债而出生，又欠着别人的债离开世界，是欠债的人生。所以人在活着期间，就应当过着向人还债的债务者的生活。神在我们夫妇余下的生活期间，给我们偿还爱的 在的偿还爱的债的对象，就是那个村子里的人们。最近偶然视线停在了妻子的手背上，从首尔来往在遥远的路途上，在那个村子里盖了房子，又忙于搬家，妻子的手粗糙了很多。我用恻隐之心摸着她的手，妻子说，手和脚能动的时候应当多使用。妻子的话让我心受感动，神给我们手和脚，不只是为了要保养的漂亮，而是为了在成为土和其他材料之前，要多为他人而使用。如今我们夫妇作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在手和脚还可以动的期间，要更多的使用，在村民当中与村民们在一起，一同续写我们夫妻的《使徒行传》29章的日常生活。从来不曾想过居昌郡熊阳面这样的一个半山腰，没想到我们夫妻在最后要在这里续写《使徒行传》29章的日常生活。神如此的设立，神如此无法拦阻的设立，我们怎能不感谢呢？今天四部礼拜结束的同时，百周年纪念教会公开的主任牧师是后任四人共同主任牧师。卓越的四位牧师是百周年纪念教会第二代共同主任牧师，不知道有多么感谢神，感谢神这样的恩典，四位一同发挥灵性和能力，像我这样的人，连他们的脚后跟都不及。主说，约翰福音10章17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主在十字架上毫无拦阻地放弃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得到打破死亡的永远的复活的生命。主为了支付人的罪价，如果没有把他的生命作为十字架的祭物放弃，就不能得到拯救世人的永远的基督的荣耀。如果不放弃，也就不能得到。要毫不顾惜地放弃肉体的欲望，就能够得到更深的灵性。今天要毫无拦阻地放弃，就能得到新的明天。毫无顾忌地丢弃旧皮带，才能够得到装新酒的新皮带。如此，若要得到神通过后任共同主任牧师们所给予的毫无拦阻的新层次的恩典，那么大家从现在开始就要忘记李在哲。我在13年4个月前扎根在百周年纪念教会，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成了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主任牧师，我只是回应主的呼召，承担主的仆人和见证人之后离开，为此而成了主任牧师。今天也就是那一天，我的离开要以大家忘记我为完结，不是大家适当的放弃，而是应当彻底的放弃李在哲。越是更大的放弃李在哲，越是可以享受到神通过 后任共同主任牧师所给予的毫无拦阻的恩典，就可以更大的享受到这个恩典。在神毫无拦阻的恩典当中，所有的教友们和共同主任牧师们同心成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日常生活请毫无拦阻地续写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使徒行传第29章。通过使徒行传29章，神将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未来，直到地球另一面，每一天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毫无拦阻将种下新的一切。只想到这一点已经心潮澎湃了，不是吗？我爱你们，谢谢大家，真的很幸福了。奉主的名祝福大家，来祷告。昨天夜里也没有任何努力，只不过是在酣睡。今天早上依然让我们的生命跳动，感谢神又给予了一生当中的新一天，也感谢神使这新的一天成了感谢主日。求神给我们毫无拦阻的十字架恩典，感谢神让我们成为神的子女并且得救，认识并且相信神毫无拦阻的设立。通过13年零4个月的使徒行传的历程，感谢神在今天收尾。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使徒行传28章31节收尾的这一瞬间，是我们各自日常生活当中毫无拦阻的续写使徒行传29章的开始。感谢神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出发点，感谢神通过无数教友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特别是那些无名的服侍者和看不见的底子，作为看不见的底子而献身的，神开垦了百周年纪念教会，到达了今天的光景。感谢神毫无拦阻地建立有灵性有能力的四位共同主任牧师，为百周年纪念教会的第二代共同主任牧师。感谢神让这个不足的仆人从有负担的百周年纪念教会的职份上放手，感谢神平安地释放了这个仆人的手，感谢神在过去13年零4个月期间给这个不足的仆人毫无拦阻的极大的恩典。这毫无拦阻的恩典若给了其他人，我相信那个人可能会更好的能够承担百周年纪念教会主任牧师的职分，因此对神和教友们只是表示很抱歉。由于这个仆人的不足，若有教友们受到了伤害或者感到伤心，求神通过后任共同主任牧师安慰这位教友的心灵，使其能够得到恢复。现在所有教友们和后任共同主任牧师们以及所有事工者们同心合意成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在日常生活中毫无顾忌地续写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使徒行传29章。越是续写使徒行传29章，就越是会每天更新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未来，直到影响地球的另一面。现在这个世界瞬间愿成为这个续写的出发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